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我们第二个大题，恩典。那我们先要了解呢，什么是恩典？一般来讲呢，恩典呢，就是呢，人对我们所施的恩惠或者好处啊。那如果从我们生命跟信仰的角度来看呢，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就是神赐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各式各样的条件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说神的恩典呢，对于我们生命上来讲呢，基本上呢可以分成两类。一类呢，我们称之为呢普遍的恩典。普遍的恩典呢，就是说神赐给所有在世上的人赖以生存的条件，不分人种，不分各处的人，譬如说呢，太阳、空气、水等等。太阳照日头呢，照好人也照歹人，各式各样的人种都可以，不分例，没有例外的，都得到了恩典，叫做普遍的恩典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叫特殊的恩典。特殊的恩典呢，就是说神赐这个恩典呢，这个好处呢，是特定的赐给了某一些人啊，所以呢，是对于某一个人，神特别的恩待、特别的怜悯而赐下来的好处。譬如说呢，福音信的人才能得到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呢，神对我们有特别的托付。赐下特别的能力，这个说我们叫做特殊的恩典。那好，那我们就第一点呢，恩典方面，第一点呢，我们要先要了解的是什么是恩典，或者说呢，恩典的意义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也要从分四个小点呢，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恩典，恩典的定义是什么。第一个啊，我们说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神丰盛的荣耀，或者我们称之为神荣耀的恩典。这个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恩典呢是神的荣耀，或者说是神的属性啊，是本属性，就是他的本性啊。而当他的本性，神的本性彰显出来呢，就是他把他的恩典彰显出来。所以呢，恩典就是神本性荣耀的彰显。一方面呢，因着神的爱，向我们呢，把他的恩典呢，向我们显明出来。他救我们脱离了罪恶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呢，神恩典的他的爱的彰显。另一方面呢，同时呢，在我们接受这个恩典这一方面呢，当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了，我们接受了这个荣耀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得救了以后呢，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照亮了我们心中，打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呢就能按照神的旨意去行。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呢把神的荣耀呢在我们身上呢彰显出来，让人看到我们，我们就能够为神做见证。这就是呢我们荣耀了神。所以呢，神的荣耀的恩典呢，一方面是借着呢神的爱、神的救赎而彰显出来的。另一方面呢，从我们的身上看呢，这是我们的救恩的源头，是我们得到了恩典以后呢，我们会按着神的旨意去行，然后呢，归荣耀于神，归荣耀给神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荣耀与恩典的关系呢，就是恩典是原因，神因着爱，因着恩典的拯救了我们，而呢，结果呢，就是把神的荣耀呢彰显出来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是因着神的恩典呢，我们得到了这个 把能够把神的荣耀行出来，而神是因为爱我们啊，而把恩典赐下来，而显出了神的是荣耀啊，所以这是互为因果的。神是在他的恩典里面呢，显出了他的荣耀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神创造人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，同时呢，要我们与神一同呢，享受他所创造的荣耀。当我们被创造以后呢，我们就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活出他的荣耀，反射出他的荣耀，使我们身上呢能够发出基督的香气，让人能够看到我们以后呢，就称赞神的荣耀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恩典上面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一切呢都是神荣耀的彰显。所以恩典呢，就是神荣耀的彰显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说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呢，就是基督，基督本身就是恩典。或者说呢，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所带来的福音。那我们说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基督肉身的显现，然后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为我们死，然后也复活升天，然后呢赐下给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使我们罪得赎，罪得赦免，生命得赎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基督，恩典就是基督的福音，就是福音呢，就是基督的显现。恩典呢，就使我们罪人能够蒙拯救。同时呢，这个恩典呢，也是神福音的真理的宣告。宣告呢，有一位救主呢降临了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因信而得永生，能够得救。而这个呢，基督呢从天上带到地上的福音呢，完全是基督为我们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得到而做完成的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，这是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功劳能够换取的，而是基督呢把天上的福分呢，这个好消息呢，这个福音呢带到地上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是属天的恩典，这是在十字架上的恩典，这是我们罪人得救的恩典。同时呢，这个恩典呢是因着神的爱，借着基督坐在我们身上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恩典呢是不求回报的，是我既然是白白的赐下来了，是不求回报的，并且呢是我们自己呢不无法达到的，无法得到的恩典。同时呢，这个恩典我们说是我们白白得来的，就是不是靠我们的功德或者行为赚取或者换得来的，所以呢是我们不配得的。不配得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，在恩典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，我们根本是不配得的。同时呢也是不当得的，也是不当得，就是不应该得的。因为我们配得的，我们当得的呢，我们这个罪人的配得的当得呢，只有死亡，只有刑罚，只有咒诅。而现在呢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所以呢我们就白白的得到了这个恩典啊。所以呢我们白白的得来，所以我们也应当白白的舍去啊，这是神主耶稣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呢我们不是靠着工价，我们不是靠着行为，我们是单单的因信称义，我们本乎恩也因之信。所以呢这是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基督， 恩典就是基督的福音，恩典的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我们罪人可以凭着信心能够相信接受，能够得到神的救赎，就不要再受死亡的这个刑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神能给人最好的恩典，或者说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呢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因着耶稣的爱，使我们能够从罪中呢脱离出来，不再受罪的捆绑，我们得到了平安，我们得到了自由，我们能够享安息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我们说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呢就是圣灵的恩膏。什么叫恩膏呢？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凡是君王、祭司或者先知，他们要就职的时候呢，会用膏油膏他们。那我们说圣灵，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呢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所以我们说恩典呢，就是圣灵的恩膏。圣灵的恩膏意思就是说，圣灵的恩惠呢，借着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运行，或者膏抹，或者呢涂抹都可以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神的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就借着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心中做工，涂抹在我们的身上，涂抹呢在我们心中，借着圣灵的这个恩膏呢，他赐下我们的各样的恩赐，给我们能力。同时呢，这个圣灵的恩膏呢，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同时呢，开启了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，让我们能够了解神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。并且呢，这个恩膏呢，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，它是永不收回的。这恩膏呢，就是住在我们心里，每天与我们同在。因着这个恩膏呢，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恩膏呢是一个活的恩膏啊。圣灵它是有位格的，它是有生命的。然后这个生命呢，这个恩膏呢是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呢，它对我们所施行的、所做的一切工作呢，我们都知道呢是永远长存的，而且呢，这个恩膏呢是永远有效的。所以呢，这恩膏在我们生命当中呢，做带领、做看顾、做保守的工作呢，它是永远不会离开的。这个恩膏呢，它也赐下来各式各样的恩赐。这个恩赐呢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能力，按着这个圣灵所赐下来的能力呢，我们去服侍，服侍神，服侍人。这就是呢，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呢所做的工。这完全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呢能够赚取得来的，而是呢因着这个能力是在生命里面，而这个生命呢是借着圣灵的恩膏呢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信主以后呢，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而这个新的生命呢里面呢就有生命的能力。这个生命的能力呢，就是这个恩膏的能力。这恩膏的能力呢，可以使我们呢，在我们里面催逼我们，让我们软弱的时候呢，能够刚强起来，让我们不再害怕。并且呢，这个圣灵呢，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所以呢，我们凭着这个应许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我们有神的应许的凭据了。我们可以有这个凭据呢，我们可以向神支取呢，他所应许所要赐福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要把天上的福气呢带到地上来，可以让我们享用。所以呢，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，不但是得到这个 物质上的所有的丰盛，而且呢，这个呢，他应许我们是有永生的福气，有永远的福气在我们身上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因着这个圣灵呢，我们可以呢进入到基督里面，享受得着所有呢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。所以呢，这借着圣灵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同时呢，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圣灵的恩膏，我们也是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呢，这就形成了一个生命的互助，彼此呢可以借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享受得着一切基督的丰盛。那基督借着圣灵这个恩膏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生命呢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有一个新的性情，有一个新的行为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圣灵的恩膏住在我们里面，是永不收回的。它在我们生命里面呢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启示，赐下恩赐，赐下智慧，让我们知道如何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好，那下面一个呢，我们说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呢，就是我们信徒，我们相信接受了这个福音以后呢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所做的拯救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信徒得救的这个管道或者凭证。因为我们信徒一信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被神称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得到了永生这个管道呢，就是恩典。透过我们本乎恩，因着信，我们本着恩典，神的恩典呢，我们可以得救，所以是我们得救的管道。所以呢，这个恩典呢，不但是得救的管道，也是呢神赐我们生命的途径。因为我们一信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得了永生。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信神呢就把神的生命呢赐给了我们。而且呢，这个恩典呢是我们与神和好的管道。因为我们信了以后呢，我们这就免除了这个罪的和律法的捆绑与咒诅，那个中间我们与神或者与人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墙呢就被除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凭着神的恩典，凭着这个恩典呢，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了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恩典呢是与神和好的，和好的恩典。我们不但与神和好，而且以神为乐。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得救了以后呢，罪就不能在我们身上作王，而是什么？我们是恩典，是借着义在我们身上作王。所以呢，我们得救以后呢，就恩典，就借着恩典在我们身上作王。恩典如何的在我们身上作王呢？恩典是借着义在我们身上作王。那义呢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，恩典就开始借着义在我们身上作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。凡是以信为本的人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所以呢，这恩典，神的恩典就可以实行在我们身上。那这个恩典呢，施行在我们身上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前面讲了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与人和好了，特别是与神和好了以后呢，神就赐下他的生命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呢，跟以前旧的生命不同的，旧的生命呢是从亚当而来的生命。而这个新的生命呢，是从神来的生命，是从灵生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呢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。阿爸父呢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呢，就成为怎么样？父子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就说得了一个儿子的名分。那得儿子的名分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可以得了儿子的名分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家中的人了。 那我们成为神的家中的一份子呢，我们就有了怎么得这个产业的这个权利与名分。这个产业呢，得了基业。什么是基业呢？什么是神的产业？什么是神的基业呢？就是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都可以得到了，因为呢，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了，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了，而且呢，我们是有一个儿子的名分，所以有了儿子的名分呢，就我们可以得到基，得这个基业的这个权利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呢，我们说，当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恩典就是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。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就是我们可以有得基业的权利，这是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恩典呢，是借着义作王。义，我们因信就称义，我们因为信所以称义，称义以后呢，恩典就借着义作王。恩典就是管理，就是管理了我们整个的一生。那在这个义，这恩典借着义作王，因为我们得到了儿女的名分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承受在家中的神家中的啊一切的福分，所以呢，承受神的产业了。那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个小题呢，什么是恩典呢？或者说恩典的意义呢？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。什么是恩典？第一个，恩典呢，就是神荣耀的恩典。神的荣耀的彰显，所以我们称之为荣耀的恩典。第二个呢，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呢，就是基督的福音，或者恩典就是基督，或者说呢，就是基督的福音，因着基督道成肉身，把天上的恩典呢带到地上来，使我们能够得救。是第二点呢，是第一点是神荣耀的彰显。第二点呢是基督的福音，第三点呢是圣灵的恩膏。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恩膏呢，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，然后呢，它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。第四点呢，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呢，就是我们信徒的得救的或者拯救的得永生的管道，因为呢。恩典呢，现在呢，借着义在我们身上作王。我们这个恩典呢，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。我们一切呢，旧事已过呢，一切都是新的。我们脱去旧人，我们呢，穿上了新人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第二个呢，题目，就是律法与恩典的关系。我们在继续讲恩典以前呢，我们先把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呢，我们要先分清楚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来看什么是律法。律法呢，概括的来说呢，就是神的命令，或者说呢，神对我们行为的所有的生活的要求。神对我们呢，对人犯罪以后呢，神就开始呢，对人的行为呢、生活呢有一个规范。神就把他的要求呢，因为我们晓得律法是表现了神的圣洁公义的性情，是神公义性情的表现。它表现出来呢，说人必须要呢生活在合乎神的公义与圣洁的这个性情的之下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呢，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呢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律法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对我们生活或者习惯或者所行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标准，它立下一个标准。而恩典呢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恩典是神为我们做，因为我们人的堕落败坏以后呢，人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这个要求的，所以呢，神就为我们做。律法是神要求我们，他把他的标准定下来，人要符合这个标准呢，就必得救，可以永远活着。可是人做不到，所以呢，神就借着恩典呢，为我们做了这一切。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主耶稣啊，因着神荣耀的恩典，因着神这个啊十字架，神的福音，这就是福音的一部分。神为我们做了这一切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从恩典的角度呢，我们先第一点，从恩典的角度呢来看律法。神赐下恩典呢，并不是因为了补正或者改过人所犯的错而临时呢预备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呢，是神在创世之先就已经预备下来的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就是要赐下他的恩典与应许。所以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凡以信为本的，就是与和亚伯拉罕的信同得这个应许。而律法呢，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而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呢，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在摩西的时候呢，就颁下了律法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是无法达到这个神的标准的。所以呢，恩典呢是先于律法。恩典呢是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，就显明了他的心意，说凡以信为本的，就必能够得到这个恩典，这个神的应许。凡与亚伯拉罕同样因为信心的，都可以得到这个。而律法呢，是在430年以后呢，借着摩西传下来的。因为人败坏了以后呢，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呢能够达到神的要求的。所以呢，律法并不是为了啊这个呢靠着律法而能得到这恩典是不可能的。因为神是先赐下了恩典与亚伯拉罕立约。而律法呢，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无能。所以呢，神在万古之先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恩典。啊，律法呢只能带来咒诅。因为呢，经上说，除非人呢能够长守这个律法上所有一切的要求。所以两个条件，你要长守到，就是永远很不断的守，而且呢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所有一切的法规这个命令同。所以呢，人既然达不到这个两个要求呢，所以呢人是无法靠着律法呢来得到这个神的应许与恩典的啊。所以这两个理由，恩典呢是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，先于恩典，先于律法，恩典是先于律法，而这个律法呢是在430年呢之后呢才颁下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恩典是我们承受产业的凭据，而不是律法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了，律法绝对不是得恩典或者呢得应许的凭据啊。因为呢，如果人能够守住律法，人就能够得到永生，得到这个凭据。可是呢，非常可惜的，人凭着自己因着软弱，是人达不到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呢，不是因为人遵守律法而后神赐下恩典，而是神先赐下恩典，然后呢就再赐下律法，让人知道人是无法凭着律法呢得到呢这个神所应许的恩典。人必须是凡以信为本的，与同样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一样呢，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，得到这个神所应许的一切。好了，所谓呢律法是外添的啊，外添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外面加添进去的。律法呢，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而加添进去的。我们的过犯是亚当始祖犯罪以后呢，对罪就进入到了这个世界。可是呢，因为人不肯承认有罪，不知道自己有罪，不知道呢，意思呢有两个，就是不承认有罪。为什么他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呢？因为呢，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定下来，他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越过这个界限，有没有越过神的要求。 所以呢，不知道有罪，是一个呢，他不认识自己的罪，所以呢，律法就赐下来，颁布下来，让你知道呢，有一条界限画在那里。如果呢，你超过了这个界限呢，你就是犯罪了。所以有一个明确的定罪的根据，明确的指出来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，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。这个不能做，不合神旨意的，你去做的话，就是犯罪。那犯罪以后呢，就可以凭着这个律法呢来定罪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不知罪或者不认识罪呢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人虽然有犯罪，有一个罪性在里面，可是他不承认。那不承认的话，律法呢就定下，就令地下神就颁下了律法。因为呢，神告诉我们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而从呢亚当，从亚伯拉罕一直呢到摩西时代的人都死了，可以证明人既然都死了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证明了人都是有罪的，所以让人没有办法否认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让我们把罪呢显明了出来。你不承认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从亚伯拉罕到摩西，人都死了，表示说人都犯了罪。所以呢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当律法一颁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律法是外天的，为了呢把这个罪呢显明出来。两方面，一个他定了一个标准，这就是律法，就是定罪的根据或者标准。第二个呢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因为呢，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呢，人都死了，所以呢，把这个里面的那个罪，你不承认都不行，因为呢，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人都死了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呢，律法呢就把这个罪呢显明了出来。好，那第三点呢，我们就是说。恩典与律法的关系呢，我们说恩典中有律法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恩典中包含了律法。恩典呢就是神的拯救，对，神使我们从罪中，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，而拯救的方法呢完全是公义的。这个拯救的这个恩典中呢，它的方法完全是合乎神的公义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说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公义的显现，或者说呢，神的公义呢，借着的律法显明出来的时候呢，它是通过呢恩典的管道或者是恩典的方法来显明他的拯救。那这个方法呢是什么的方法呢？方法就是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爱与怜悯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而神的恩典呢，在十字架上呢显明出来了。十字架上它的方法呢是完全公义的，因为呢那个无罪的代替了有罪，义的呢代替了不义。他并没有说凭着他说我赦免他，就完全的赦免而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，是付出了代价。这个代价呢，就是他独生爱子的生命。所以呢，这个在恩典，那是赦罪的恩典，拯救的这个恩典当中呢，他是通过公义的方法，为我们而舍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呢，神拯救我们这个福音或者这个恩典呢，他的方法是用了耶稣基督的代死，它的内容呢？是义的代替了不义，无罪的呢代替了有罪的，它的结果呢是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这一切呢都是完全符合了神公义的要求。所以我们说呢，神的恩典中呢是有律法，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的。好，那第四个呢，恩典与律法的关系呢，我们说律法呢是引向恩典。我们晓得律法呢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人呢都被圈在律法之下，得不到自由。 那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通过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无能，而把我们呢引向呢基督。律法是一个训蒙的师父，把我们引向基督，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呢因信而得救。所以呢，即使是在律法当中、十诫当中呢，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神是充满了他的恩典、他的爱。所以呢，神是因为爱而赐下十诫，因为爱而赐下律法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很简单，我们为什么我们现今会有定下了很多的交通的规则，不可以闯红灯啊，不可以超速等等。这个立下的这个交通的规则呢，是因为爱我们，不要因为我们犯罪而被撞死，或者犯了很多交通的规则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因着爱而赐下的律法，而在这个律法当中呢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完全，而把我们呢引向了基督。只有在基督的爱里面呢，他的恩典当中呢，我们才能够呢得救，才能够得到了自由，完全的真正的自由，而不是说呢被圈在律法当中，被律法所捆绑、所束缚，得不到自由，做了律法的奴仆。不是的，他是把我们引向基督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再得到了自由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律法使我们成为罪的奴仆，被他捆绑，而恩典呢释放了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了自由呢，我们可以成为呢神的儿女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常常说，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、神的爱，我们才能够呢遵行的这个律法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律法只能规定或者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，而我们只有真正的内心的愿意顺从，因着神的爱、因着神的恩典呢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律法的精义、真正的神对我们的要求呢，我们才能够呢行出来。那好，第五点呢，我们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呢，我们说律法与恩典呢就像车的两个轮子，或者是呢鸟的双翼、两个翅膀，二者呢都不可以，缺一不可。所以两个呢都是需要的。因为呢律法的要神的律法的要求，我们已经讲过，神的律法是按照他圣洁公义的性情所定下来的，这个呢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我们要孝敬父母啊，我们啊不可以啊拜假神等等，神所有的要求都不能够啊更改的，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啊这个废掉。而呢恩典呢是让我们是从内心的能够真正的能够去遵行的。所以呢律法与恩典是相存，必须呢互相的啊，是一定的，不能够违背的，二者呢缺一不可，而必须互相配合的。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律法与恩典能够配合呢？现在呢新约主耶稣来了告诉我们，律法的精义呢是绝对要保存的，这是神的要求的，而那些外面的规条、割礼、节期、仪式、祭司的制度呢是已经被废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如果只关注在那个外面的那些规条、那些割礼、那个节期、那些礼仪，可吃什么，可吃什么，不可吃什么，可拿什么，不可拿什么，可摸什么，不可摸，你只是如果只注重外表的这一切呢，你就没有能够真正了解什么是神的精义，什么是恩典的精义。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只有靠着恩典的这个神的给我们的恩典、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遵守神所要求的我们这个律法的精义。所以说呢这两者呢是不可缺，而且是互补的，只有这两者呢完全是合一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呢达到呢这个神的要求。所以我们说呢，恩典是唯一的能够达到神的律法的要求的唯一的途径。没有律法就没有恩典，有了律法呢就有了恩典，这同样的道理啊。 同样的，只有恩典没有律法的话，人就会放纵，只有神的恩典，那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，放纵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同样的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只有律法呢没有恩典呢，变成一个硬邦邦的没有生命的规条，这也是错误的啊。人就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得救的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个律法呢，这个恩典，我们做一个小结。我们说呢，律法呢是让我们知罪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良心啊，让我们是一个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。而呢，只有恩典呢，才能够真实让我们谦卑下来，然后呢，去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到神的面前呢，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。所以呢，律法是对我们外在行为的要求。而恩典呢，是给我们能力呢，能够从里面有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活出来啊。所以呢，律法呢是分别善恶的，而恩典呢是决定我们生死的。我们能不能得救，是因为我们能不能够，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这是判断了我们的分别呢，我们生死的啊。啊，我们说呢，律法只是一个影子，而恩典呢才是真正的那个实体啊。所以呢，律法是注重外面的，而恩典呢是注重生命的。律法是靠着人的行为，而恩典呢是神为我们做的啊，神为我们做的。所以呢，只有当我们靠着恩典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啊外面神对我们的要求啊。所以呢，律法这个是一个帕子，而呢这个恩典呢是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恩典当中呢，所以这个律法的帕子呢已经除去了，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呢与神交通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呢，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呢照着神的旨意呢，我们去完成神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可以满足神的心意啊，这是唯一的途径，得救唯一的途径。